谢谢敬拜敬拜团带领我们的敬拜，使得我们愿意将我们献上成为活祭，求主耶稣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用诗歌赞美你，用颂词来歌颂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来歌颂赞美你的名，全地都要来敬拜。感谢父神是我们生命，虽然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遭到挑战，在我们的人生中会遇到不一样的生命周期，但是你的恩典够有我们用，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季节的时候，能够享受上帝所创造那大自然及万物。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教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幅图画，生命的季节，大概我们看这个图画你就知道，一年当中有四季，四季分明，但是在加州好像全年都是只有一季。生命的季节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不管你身处在哪一个环境，你都会面对不一样的季节。当你每天碰到不一样的季节，你的反应、你的回应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得在传道书第三章，可以打经节吗？再下一章，这个是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传道书三章。到底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个圣经好吗？大家一起来读，好，开始。推拒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十一节有没有？我见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爱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讲到，一开始讲到一个期，一个周期，然后有二十八个时不一样。到底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要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件事情？所罗王在传道书中，神 为你我定了一个计划，神为我们人生安排了不一样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当做的事。虽然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问题，似乎神的计划跟我们有所冲突，但是这些问题的困难，我们不应该埋怨神，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契机，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障碍。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神的这些定时定期，我们的人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期，都有定时，神掌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他掌握我们的每一个适当的一个时间，所以在掌握我们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季节，即使我们有适当的时间所掌握，我们都要去找每一段的一个时间。我们与神和好的秘诀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神给我们这个定时跟定期所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怀疑或者是怨恨神，那我们所定的时间我们就非常的危险，我们不可能去调整神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定期。诚如我们必须要接受冬季冬天的来临，你不能赶快把它冬季不要，我要赶快进入那春天。神已经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看到圣经也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有灵性上的饥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在心里面上来寻找神的话语，你必须要感到饥渴，因为神已经将他的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已经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价值在哪里。只有永生永恒的神才能够满足我们，这将完美的安置在你我的心里面。只有我们在神掌握完全统管之下，我们才有办法满足，我们才有办法喜乐，我们才有办法平安。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敬畏这位无所不能的神。生命的存在目的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认识这位神，而不在于我们知道什么或是自己如何的完美。当我们人生的四个季节里面，除非我们敬畏神，除非我们认识这位神，或者在我们整个人生的周期，你所碰到的遭遇困难的时候，你就失去你的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今天要透过一件事情，一个人，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一个人约瑟，我们来看看他的人生周期。当他的人生碰到四个不一样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来学习他的周期又是什么。我们先回到那个标题好吗，那个 guideline。圣经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刚刚我们清楚有讲到的这个人的时，神为我们创造每一个周期。啊，我今天要透过冬季、春季、夏季、秋季来看一个人，约瑟。约瑟在创世纪当中三十七章到五十章，大概三分之一全部在描写约瑟的一个人生的四个周期。从约瑟三十七章到五十章你来看的时候，好像在人的眼中约瑟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受害者，但是约瑟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胜利者。其实约瑟在整个他的人生周期当中最重要就是与神同在。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提到与神同在，同时约瑟的一生也感到自己与神同在，在他的生活言行举止都体贴到神的心意，将自己 活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从约瑟的当中来看看，最后从神的眼中看到约瑟是一个胜利者，而且不是一个受害者。我们从圣经可以分成四段：冬季生命的沉默期，约瑟在37章23到24节，他从冬季进入春季的时候，以为人生会改变，他是生命的成长期，在39章19到20节，然后进入了夏季，生命的磨练期，最后进入秋季，生命的成熟期。这就是约瑟的四季，生命的季节。那我们从约瑟当中，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到底人生，我们你我的人生跟约瑟一样进入四个周期，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我们来看冬季生命的沉默期。创世纪37章23到24节这样描述一件事情：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刚刚我们在唱敬拜赞美诗歌的时候也唱：旷野之中无旱水之地，没有水，人是没有办法活的，人就是靠一个水，如果你不吃食物海胆，你没有水是没有办法生活。约瑟生命中第一个季节，那这个季节诚如冬季，我给他描写为冬季，被气节，他开始学习安静闭口，没有声音。约瑟在17岁的时候，与他哥哥一同牧羊，他常常去给他的父亲打小报告，他哥哥怎么样做坏事，恶行恶报都给他父亲报告。所以回来我们就这样想，想必12个哥哥里面11个哥哥一定回来都被挨打，然后他在旁边也许就能偷笑，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常常将这些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那雅各因为非常爱他这最小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胜过其他的儿子，而且约瑟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过度倚靠自己，又因为怎么样蒙父亲的偏爱，又有神而来的意象，所以更加的自满，从小就觉得哎呀我是被最宠爱的，而且我有神的意象，所以就怎么样就全部都不敢，这几个哥哥根本他就不管他们。那我们再看约瑟很有恩赐，那他爸爸雅各也非常非常的喜爱他，送了他一件彩衣。为什么送他一件彩衣？因为这个彩衣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穿的彩衣代表是长子的身份，是有身份代表的，所以他就将这个彩衣给他。那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有12个兄弟里面为什么单单给约瑟？那我们就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原来彩衣是非常有价值的服装，两面都绣花，在披在一般是披在人的这个脖子颈上，而且以前没有出嫁的公主都穿彩衣，所以表示非常高贵，他有身份的。但是这里雅各他的父亲给约瑟做了一件长几角的整个长袍，好像那种彩衣，一般是挂在颈上，他帮他做了一件很长的彩衣，这表示非常非常的器重，这个儿子也非常，想必一定非常漂亮。但是我们看见为什么他给约瑟，他又不是长子，他是排行第11个。原来前面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得罪了神，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所以被剥夺了长子的名分。当我们看圣经就知道，所以我也不便讲那么多 detail。 但是我们先知道，当他应该是第4个儿子犹大应该要跟他争宠，结果雅各就把这个彩衣送给了他最喜爱的儿子，第11个儿子。 他是如此得到恩宠，难道他的哥哥怎么样？哇，怀疑恨在心，嫉妒，而且你又常常帮我们打小报告，你如果有机会来怎么样，一定好好的修理。那如果兄弟姐妹，大概都他有十二个兄弟姐妹，还有我家里面只有四个，我哥哥牧师他比较不会跟我争宠。如果我们家里面那么多争宠怎么办？你们觉得怎么样？而雅各那约瑟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被恩宠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又得到神特别的怎么样，给他有一个意象，梦中说话，他向他哥哥又说，嘿，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你们十二个要帮我向我效拜，哇，这个更不得了，你已经帮我做小报告，你们又有穿彩衣，你还要叫我向你拜，哇，这个我跟你讲，要是你我，要是我，我也说阿赫啊，有早搞一天，我想我找个机会好好的修理。从约瑟受到各种恩外宠爱，我们就知道约瑟已经是怎么样，目中无人，高大也没有他的哥哥这些哥哥，所以他们就啊怎么样？有一天机会来了，约瑟就这样做。那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也跟约瑟一样？因为我们的恩赐，因为我们的外表，因为我们的才干，我们也觉得嗨，我来就好，你们都不行，是不是也这样？当他兄弟有一天他们在外面，他去找他弟哥哥的时候怎么样？哥哥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等这个时候等好久了，马上剥去他的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面。当我们看后面那一节，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当你看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我说哇，三十七章这样写，约瑟还要写到五十章怎么写啊？已经被丢在坑里面，没多久应该就是怎么样死掉怎么样？但是你看看他被弃绝，他在坑里面学习如何安静闭口，他知道神要来跟他说话。当他安静无声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声音是越来越明显。他当他安静的时候，他会想到仰望神。当他四处无人的时候，四面楚歌，抬头仰望神。这就是约瑟第一个动机。当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有时候你的生活，你的身体碰到绝望绝境的时候，被丢在坑里面的时候，学习四面楚歌，抬头仰望神，学习安静仰望神。当我们在坑里，是不是要更安静？我大概都很早起来，因为我都很早睡觉，四点多我就起来，我相信那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而且我的手机是关机，也不可能人家打电话给我。当你越安静的时候，去聆听神的声音非常清楚。我以前我住在应该阿登德，就是奥克，再过去一点点。我太太说有时候晚上会被火车声音吵醒，我说我们离那边火车怎么可能？但是四点多起来的时候，我听到火车声音非常清楚。当那个声音是非常安静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仿佛听到神的声音要向你说话。当你安静，学习安静，闭口无言，神的声音越来越明显，神的荣耀也就越来越多，越快的充满你。当神充满你的时候，因为你采衣的恩赐的麻惹来的麻烦，他即将把它洗净。神所赐的才艺，所赐的恩赐，那因为我们人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它，或者是我们将它来成为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成为自己的骄傲的时候，神要磨练你，神帮你丢在坑里面， 你要学习安静。当你学习安静闭口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会把你这个骄傲洗去，然后再把神的彩衣把你穿上去，神的荣耀再次荣耀。当我们人生掉进坑里，我们不能自救的时候，只有神能来救我们。我们的教会聚会常常我们在这边好像来到这里面，从早上的祷告一直都是祷告，我觉得哎呀来教会多好，但是你出了这个门，是不是回到家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抱怨，是不是充满了仇恨？不只是只有来礼拜天才有祷告，礼拜一回去还是要把这个祷告带回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个礼拜里面不是只有礼拜天来聚会，散会才是你的生命的开始，不是聚会是你的生命开始。当你散会了，活出这个教会是你生命的开始，你开始要在你的周围里面把话传出去，把你的行为活出来，让你的生命彰显出来。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回到我们的四周，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开始抱怨，你如同穿了一个破洞的衣服，每一个洞都来刺穿你。我们应当感谢神，每一次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会常常掉进坑里面，但是在坑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安静，学习闭口，神不会被弃绝。看起来好像约瑟被弃绝了，但是神没有弃绝我们，学习神在那个地方等候，当你抬头仰望他的时候，他要来救赎我们。当我们在信仰上成熟，我们必须依靠神，我们要更感谢神，我们必须学习安静闭口。这就是约瑟在第一个他所遇到的生命的周期，从冬季开始。所以我们到底是讲春夏秋冬，还是秋冬春夏，还是冬夏秋冬，哇，这样排来排去就会排很多四种不一样，都一样。那每一个季节你所碰到的是不一样，从圣经37章、39章、40章、41章，我按照这样序列排的话，大概是第一个周期被弃绝，冬季生命的沉默期。当我们碰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窝在棉被里面好像沉默，我们学习沉默，学习安静，学习聆听神的话啊，我们进入第二个周期。冬季到春季，就是诚如我们现在进入冬季，这个 weekend 就是要把时间又调回来，要进入了冬季啊。那我们要进入春季的时候，常常想当我们从冬季转到春季应该怎么样，哎，应该是春天开始，你应该这个生活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来看看创世纪39章19到20节，这样告诉我们一句话：约瑟的主人听见他的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对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那看起来好像春夏秋冬不太对，冬季很冷，到春季是不是应该开始会有转变？怎么忽然间被丢在坑里面救出来，又怎么样被下到监狱里面呢？被控告，开始要学习饶恕赦免。在我们人生的周期，常常有时候会被控告，被污蔑，你觉得这个明明不是我的错，但是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去饶恕别人，如何的去赦免。当我们从冬季转为春季的时候，一般以为事情会开始好转，甚至于我们感觉到 啊不错，也许我们被升职，有一天你们也被人升为啊升官加薪，哇你也觉得怎么样，哎呀这个已经好像得意洋洋。但是也是被提拔的信任，也许我们想也许可以度过一个冬季，进入一个光明充满的啊啊气温好的一个春季，但是看似非常平顺，却受到外来的勾引。圣经在描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看来提醒我们自己，当你平顺的时候是最容易受到外来引诱的时候，当你得到一个升职的时候，你最容易受到外来的引诱，导致被陷害被控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教会团体也是一样，我们一样会碰到问题，不管在教会，在你的工作场位，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婚姻生活，常常会这样。当你一平顺的时候，觉得好像没事情，引诱马上来到，甚至于我们会受到伤害，面对许多的误解跟攻击，导致我们信心渐渐的软弱。我在总会上班，我常常面对144间教会的疑难杂症，大大小小，每一个人教会地方教会的事情都不一样。当电话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讲的教会觉得哎呀你是在官腔啊，所谓的官方式的答话，你要按照法规这样这样这样，第二天你就会听到哎呀恩人主任呢很官腔啊，他常常用法规来压我们，你会得到误解，你会攻击。求神灵命，我们只有祷告，慢慢的解释法规。就上次我讲律法并不是要定人的罪，但是法规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遵循，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常常会被攻击，有时候做到最后回去哎呀叹了一口气啊，干脆明天不要做算了，辞职了。但是回想神帮我们摆在那个位置，要我们做必须要以公理公义真理为出发点，该讲一定要讲。我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处事的原则。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跟约瑟一样，当从一个冬季进入一个春季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带来温暖。当我们看约瑟反而被控告下到监狱里面，此时你只有更仰望神，更学习饶恕赦免交托神。我在这边看到约瑟在进入第春季的时候被控告，他没有在那边埋怨说啊，等我有一天出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理，学习饶恕，学习赦免。虽然约瑟在狱中又被兄弟出卖，成为奴隶，又变成了囚犯，看到这边大概他的人生已经是非常的绝望，但是对于每一件事情他交托仰望神，从小小的事情开始他尽力而为。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任何的环境，工作上、家庭上、感情上，你的学孩子的生活上面，各种行为我们都要学习的去饶恕去赦免，而且在服事上面的态度更要尽力而为，做到最好。我们要记住神界的约瑟通过的是一个人生的事迹改变，约瑟他完全跟着神，神也能看出你我的一个努力。不管你碰到任何事情，当我们处到任何环境的时候，学习开始仰望神，你被到攻击，学习饶恕，学习赦免。 神将从你逆境当中转为顺境，这就是一个转境。在我们人生的信仰过程，说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自己的意见，常常有一些坚持或引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你可以坚持，其他应该不必要去坚持。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拿出来自己讨论，只要合神心意，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思考。约瑟在引诱下他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样跑开，当你被他引诱你真的没有办法跑开，就是神给他一个智慧，他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他坚持的真理引诱的地方，离开那引诱的地方，但是不但被控告，我们只有学习。当你看到约瑟从冬季转到春季的时候，我们本以为哎呀应该慢慢渐入佳境，结果没有，他反而被控告被下贱。那就想怎么会这样子，神到底你要对约瑟做什么？那我们从他从一个沉默期学习安静进入的春季以后，我把它定为开始要成长。因为春天，我们春天到我们怎么样，树木就开始成长，对不对？春花面就开始成长啊。最近我太太在种啊花草，哎，到了春天，我说你现在种大概就会死掉，但是人家有他的道理，我对花草是不懂。有一些是要在这个时候下种，哎，那一天他种了啊四颗火龙果，人家给他一根一短，他说这样插下去就可以活。我说真的吗？哎，结果我最近一看，跑出一个新芽来，就是这么奇妙。春天快要到，就开花结果，从沉默期开始进入生长期。那我们来看看约瑟要进入一个第三个季节。当约瑟来进入夏季生命的磨练期，约瑟生命中第三个季节。你从第一个季节被丢在坑里面，第二个季节又被怎么样被控告，第三个季节以为怎么会好了，又怎么样被遗忘。哇，约瑟就前面这个三个季节怎么样很悲惨。我们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写，创世纪40章14跟23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久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哎呀，你看到这个你就讲，哎呀，这个久正啊，久正，我对刚刚提醒你，你一出来你自由，你就既然把我忘掉了。哇，那如果说我一看，我说如果我就哎怎么样垂心肝啊，你这个人啊忘恩负义，从冬季春季好不容易熬了到了夏季，怎么会到现在还被关在里面。约瑟的一生来看他的第三个季节，圣经记载告诉我们，约瑟大概应该可以进入一个夏季，但是到了人生的际遇常常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人生的周期是如此的坎坷，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着它的意义的存在，每一次的记忆其实都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时间，我们其实只有等待，你只有顺服。当法老的酒政获得释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叫自己重获自由而感谢约瑟，怎么样应该来跟法老讲，哎，对不起，我还有一个啊，我的 partner 以前快把他放出来了，哎，这个酒政既然忘记了，使约瑟怎么样足足又等了2年。哎呀，这个酒政啊，酒政啊，要是我出来我一定狠狠的报仇啊，这怎么明明告诉你，你既然把我忘记，足足等了2年，有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在人生的工作教会是不是常常也会被遗忘，
特别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会被觉得说，哎，我今天做得很好，我忘了怎么忽然间没有得到升迁，我也被遗忘，被忘掉了。在服事上面觉得说，哎呀，我做了这么的认真，怎么没有人来告诉我，没有来说，哎呀，你做得很好，都被遗忘了。但是记得你做的是给神看，不是给人看。有时候我们尽量去做，好像被遗忘，不被重视。我们要学习约瑟，他虽然被九镇所遗忘，但是约瑟仍然怎么样，充满的信心，为来到的机会做准备。他没有因为这样就被打倒，他还是随时准备。他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定义，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只有在默默的等待这个机会来临。他知道神会来拯救他。在你我的人生人际关系中，是不是常常被遗忘？我们神绝不会遗忘我们。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我孤苦孤单，没有人理我，但是记得神不会遗忘我们，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必须要耐心的等待，抬头仰望神，因为神知道他自己的时间。其实我们人生常常会被忽视、轻看，或是被人淡忘。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就是说你比较亲爱，那孩子有时候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好像比较不喜欢我。他有时候会被有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爸爸好像就是比较喜欢。小时候记得新年到要发红包，我是比较调皮，我第一个会先去问哥哥姐姐，你多少钱？我叫他先开，如果他的钱一看我自己已经算了比我少，我就不讲话。你就会别人不会被忽视。那我哥哥，所以这样人家神特别赐福，他是一个牧师，神祝福他，他从来不计较。我们慢慢的学习，现在我也学习，现在自己也当了传道人，现在发红包第一个先给他看我多少钱。常常会被忽视，我们的感觉人是这样，但是神不会。当你被遗忘的时候，抬头仰望神，就神不会遗忘我们。也许我们在周遭自己的亲人被遗忘，但是神不会遗忘我们。我们觉得被人轻视、轻看、被人淡忘的时候，你不要惊慌，因为人跟人常常会忘恩负义。我们不要埋怨，碰到一点小小的事情不必埋怨，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专心依靠神，再一次抬头仰望神。当我们再次学习安静的时候仰望神，你会发觉到有很多机会。当神把你关上一扇门，他会替你开另外一扇门，另外一扇门，当你走进去又把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永远替你开一扇门。所以当你的人生在走的时候，你碰到生命的周期，每当关上一扇门，他就帮你开一扇门。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等候，学习耐心，不要怕被遗忘，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神用三种方式来回应我们不一样的祷告，来回应，来试试看你我的耐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点头，你会怎么讲？感谢神，我的祷告得到应许，我得到了。当你祷告的时候，要求的时候，神把你摇头的时候，第一个你的感觉是，哎呀，我被遗忘。其实神要告诉你，我要给你更好的，你要耐心的等候。当你在第三个你在祷告的时候，神不讲话，不点头，也不摇头，要你等候。
是要告诉你什么？神要告诉你，我要给你最好的。所以我请问，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神马上点头，还是神摇头，还是神都不讲话？你要耐心的等候，因为神要给你那最好最好的。所以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想一想，你要神马上点头吗？还是还是怎么都不讲话？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人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越我们所求所想。这圣经这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开始学习祷告，你就在那边学习等候。但是你不要一祷告说，神啊，你不点头，你也不要，你就赶快讲，就让我等吧。不是，你要有时间。神点头，神摇头，神默默无语不出声。好好学习，耐心的祷告。我们现在来看约瑟进入最后一个季节，秋季。哇，好不容易看到生命的成熟期，感谢神。今天从刚刚开始讲到现在，都是一些哎呀，约瑟啊，人生就是这么苦啊。但是你看看，当到了秋季，生命的成熟期，创世纪41:16跟50-52，他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方年末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迪菲拉的女儿亚希拉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知道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方方昌盛。从约瑟将他的两个儿子起名，我们就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样，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怜悯。他最后是被恩宠的。当我们看到约瑟进入人生的最后一个周期，生命的四季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如何从这一种整个人生周期当中感恩感谢神。我们从约瑟的一生看到他每一个机遇都是神在锻炼他，神在训练他，使他的成长。更重要是约瑟面对他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生季节都有不同的领受。就你我一样，今天我们每一年都在经过四个季节，而且四个季节里面你会碰到每一个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遭遇，你都要有不同的领受，要去从领受当中来体会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回应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约瑟在每一个环境中他都学会服侍神和服侍人。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约瑟的一生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接受神的呼召，这个是非常重要。每一个阶段他碰到困难，他没有气馁。你我一样，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们都随时准备神要用我们。诚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主耶稣，主耶稣用我一生。当你唱出用我一生的时候，你必须要随时随地让神来呼召你成为神要用的器皿，与神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知道神随时要来使用他，不是他本人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方式来使用每一位人。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才30岁，他17岁被兄弟出卖，也不是出卖，卖他13年，在埃及当奴隶11年， 他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气场。但是在年轻壮盛气壮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成为埃及的宰相，从一个囚犯，从一个下监，然后做到宰相，也是在一人之上万人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大，从他为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充满了感恩，他灵敏，他感谢神。从42章开始，我们看到约瑟，看到他的弟兄，随时可以体会约瑟有感恩怜悯之心。从37章到差不多41章是在讲约瑟人生四个周期，42章开始到50章又另外看到约瑟是充满怜悯，当他看到那些弟兄，自己的弟兄怎么样哭泣。我另外从42章到50章我写了一个讲章，题目叫做喜极而泣，约瑟哭了4次。当我看到那些经节在记载的时候，约瑟充满了内心，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感恩，看到了自己的凶器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喜极而泣。约瑟哭，而且那个哭是代表他心里面的一种热情。42章到50章记载，约瑟30岁的时候，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被神恩宠于一身。相对于他那时候年轻穿彩衣，完全不一样，恩宠给予一身。他依靠神，神赐给他恩赐，他拯救了世界。约瑟的人生从被神领受到神的世界，约瑟是一个先知，一个治理者，一个领袖，他集一切优点于一身。他没有骄傲，他除了感恩，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知道约瑟的前面从冬季进入春季到夏季，好不容易经过了这3个季节，但是最后秋季生命的成熟期，那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又如何来规划善用我们自己4个生命的季节呢？我们如何看到季节的一个变化？有一个作者这样告诉我们，一个季节里面一定有黑暗跟光明面，顺境跟逆境，欢乐与悲哀，人生就是黑暗面跟光明面互相交织的。黑暗是光明的前奏，光明往往隐藏着黑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虽然黑暗是光明的前奏，但是光明来到的时候，往往是隐藏着黑暗的危机。我们从约瑟来整理这4个季，分析他的一生。第一个，约瑟的彩衣是约瑟的光明面，代表人生幸福欢乐，那是一直啊很骄傲的，但是他的背后隐藏的被绑架、被杀害的危机，这是他的黑暗面。所以一个光明后面一定有一个黑暗面。约瑟被卖为奴的时候，我们看人生的黑暗面代表他已经人生没有任何盼望，但是后来成为宰相是他的光明面。所以有黑暗必有光明，约瑟成为管家也是光明面，约瑟人生的转机，但是女主人的缘故引诱，隐藏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终于被终身监禁。约瑟被判无期徒刑，看起来是已经是黑暗面，人生已经没有指望，但是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就是隐藏了一次转机，成为宰相。所以我们当我们人生，你当你碰到黑暗，你想一定后面有一个光明，所以不要气馁，不要埋怨，因为每个神都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定。不管你是面对哪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冬春夏秋都没关系，无论我们遇到任何黑暗面，我们要提醒自己，黑暗是光明的前奏。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 黎明就在前面，即将到来一个成熟的生命期，勇于面对我们的人生各样的环境的挑战，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充满了丰盛。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依靠自己，但是当他从被丢在坑里面学习，从沉默学习，从一个磨练，然后慢慢的进入一个成熟。传道书所列出来的经节定时定期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你我们都会经过每个周期，人的每一天都在经过四季，但是我们每一个四季所碰到的事情往往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困难，但是神他有他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下一章，春天，这是我在日本啊去看的一个景象，春夏秋冬。春天很梦幻，满天都是粉红色的樱花，你如果看到左上角是富士山，那下面是一片啊粉红色的樱花，你一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哇好漂亮，这就是春天。然后右下角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每到四月樱花季的时候，他们会坐在樱花的下面唱歌跳舞喝酒吃东西，在喜迎春天的来到。春天是不是很梦幻，满天都是粉红色的樱花。好，下一章，夏天非常的热情，夜的星空七彩缤纷，右边那是一个瀑布，从上面大概十层楼高的一个上面，这样一只水就这样冲下来，后面是整片是绿色的草。你当当看到这个，你的心胸完全不一样，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如此的澎湃，水就在往下冲。旁边是在山门啊，如果你到那个一个别墅外面的民宿，就是有灯光，全部是绿色的，这是夏天。下一章，秋天很诗意，满地飘落的红枫叶，你看我们这里的枫叶是就已经变粉红色橘色。我来加州第一次看到枫叶常年都是绿色的，你只有到东部的时候它慢慢的会变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秋天充满的诗情画意啊。我们来看下一章，冬天，冬天非常的浪漫，白雪纷飞在风中，你看旁边有一个在滑雪，我们看右边两只猴子在洗温泉。在日本很多这个地方，这种地方当你去洗温泉，露天温泉在比较日本的中部的时候，山野就是有猴子，你不要去赶猴子，本来是他们的地方，是我们去给人家去洗澡，所以他看你，你也看着他，你不要赶他。他们洗得满脸通红，就在那边享受神创造的大自然，人生的季节。当我们看这四个图片，你喜欢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哇，你看我四个都喜欢怎么办？不可能，你一定要去面对不一样的环境。当你在南加州，我们想怎么样有下雪就碰不到，当你到东部住的时候，你看到夏天你会怎么样？我赶快回加州。到底你要哪一个？人生不一样的季节。好，我们来看结论，四个季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必须经历这四个季节。神预备约瑟经历这四个生命季节，神成为神要用的器皿。上帝在创造斗转星移当中重复着恒古不变的季节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的周期。那我在准备这些的时候，我又看了一个，真的你会去体会人的 人，我们跟整个一个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吻合的一个啊一个构造。上帝非常的奇妙，人体面，我们人的身体有365个穴位，请问一年有几天？365天。我们人有四肢，请问一年有几季？人体有12条经脉，一年有几个月份？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几天？人与人，人与自然，就这么的吻合。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知道神都是在掌握每一个的时机。所谓天地合一，天圣父圣子圣灵三样，地有四方，有四季，有四个方向，春夏秋冬，东西南北，双手双脚，前后左右，地是四，天是三，三加四等于什么？等于七，圣经的完全数。各位，你我的人生季节，神已经替我们掌握了，神已经替我们安排了，我们值得感谢。从约瑟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人生的生命里面是多么的感谢。我们今天是充满一群感谢的人，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天父是给我们生命，又是给我们不一样的事情，使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体会，更能清楚来体验上帝所创造大自然的美，使我们得以享受。更感谢神通过不一样的生命的磨练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要使用的仆人。在我们的人生难免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是我们仰望神，信靠他，我们就进入那丰盛生命的季节。愿主保守带领我们新的生活，求主建构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有神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充满着我们。我们这样祈求，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